大家好，今日系8月22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寻日，川普同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咧将会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嘅制裁，而且咧仲敦促北京方面要配合。今日8月20号，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伊朗外长扎里夫开始软化。扎里夫表示，无论伊朗有几强大嘅军事力量，如果人民挨饿，我哋又缺乏资金流通同经济增长，我哋就冇办法持久。佢话安全同经济系相互依存嘅，如果伊朗建立咗安全，但系冇用经济嚟维持佢，亦都冇办法持久。与此同时，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目前德克兰同华盛顿相比占据优势嘅情况下，而家咧系结束呢场战争嘅时候啦。佢仲话，全世界都承认伊朗嘅胜利。外界认为，伊朗而家见到川普系嚟真噶啦。以前咧，每次伊朗都系用谈判嘅办法嚟拖延，而呢一次川普反而系切断咗一切谈判，唔再俾伊朗牵制，而且咧仲宣布要用前所未有嘅规模嚟孤立伊朗。任何继续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嘅国家，都有可能会面临美国嘅严厉制裁。所以川普呢个经济决战，德克兰已经唔再重要啦，而系在于其他国家系咪愿意配合华府。而大多数嘅国家，佢哋会担心失去美元市场，从而选择同伊朗切割。而中共再支持伊朗，咁样就会被川普落重手所喉。另外呢，伊朗终于意识到残酷嘅真相，川普同美军呢正喺霍尔木兹海峡彻底碾压佢哋。因为美国一直喺伊朗嘅眼皮底下秘密咁运送石油，唔系以前川普对出面所讲嘅系每日运送900万桶，而系每日超过1000万桶嘅石油，有时亦都运送1500到2000万桶，亦即系话完全系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既冇办法阻止，亦都冇办法赢到美国，呢个就系伊朗嘅现实。而伊朗呢边誓言对美国最严厉嘅制裁会作出毁灭性嘅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嘅总司令瓦希迪仲表示，伊朗必须要迅速咁扩大进攻同防御能力。另外呢，今日伊朗提交议会准备全面退出核不扩散条约，而且呢修订伊朗嘅国防战略，话喺美国袭击之后，伊朗呢冇理由再继续留喺核不扩散条约入面啦。而今日法国同沙特宣布，佢哋正喺度建立自己嘅战略委员会。沙特王储萨勒曼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呢系亲自共同主持咗呢次会议。呢个亦都显示法国正喺度同中东国家合作嚟对抗伊朗。今日川普喺接受访问中，佢亦都表示美国喺呢个地区嘅军事选项并冇改变。佢话美国正喺度观察事态嘅发展，伊朗冇钱啦，亦都冇海军冇空军，通货膨胀高达350%。佢话我哋只系静观其变，而且我哋完全拥有控制权。这个意味着控制范围亦都深入陆地地带，所以他们很想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现在是越来越紧张。今天呢，土耳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和35名其他以色列高级官员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内塔尼亚胡的罪名呢包括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亦都回应话，以色列长期以嚟对土耳其嘅虚假行为感到不满。埃尔多安系一位反犹主义者，佢残害咗库尔德人支持哈马斯组织，并压迫自己嘅人民。以色列将会继续果断行动，反对土耳其破坏地区稳定嘅企图，以及对以色列安全嘅任何威胁。呢几日，土耳其喺叙利亚嘅基地部署各种武器。以色列发出警报，话土耳其呢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大敌，成为同伊朗一样嘅威胁。以色列表示将会对土耳其嘅行为采取行动。而美国大使哈克比亦都表示，华盛顿正努力防止以色列同土耳其仲有叙利亚之间发生冲突。而今日呢，以色列表示佢哋正考虑喺塞浦路斯袭击土耳其嘅军事力量，咁样就可以绕过北约第五条款嘅集体防御条款。再睇下俄乌战场，俄罗斯呢今日系袭击咗乌克兰克里沃罗格最大嘅购物中心，至少呢有15人遇难，有超过120人受伤，伤亡人数仲喺度上升。俄罗斯呢系分两波发动袭击，第一波打击之后，乌方紧急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救伤者，然后俄罗斯再次袭击咗呢个地区。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是一个购物中心，而不是军事基地，亦不是弹药库。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摩擦现在在持续增加。在昨日传出北约启动的 F-16 首次开火击落的俄罗斯无人机之后，在今日呢有消息说，丹麦海军的无人艇风暴之子在博恩霍尔姆岛附近呢亦都遇到了一艘俄罗斯护卫舰。随后俄罗斯的无人机亦都逼向丹麦的无人艇。除此之外，据西德广播公司的消息，德国的安全部门在柏林附近发现了一个俄罗斯的武器库。这个武器库可能是俄罗斯为了在德国发动潜在袭击而设立的。俄罗斯这两天对北约的挑衅，令波罗的海开战的风险在这里不断升高。据金融时报的消息，乌克兰正等待马斯克的许可，使用配备 Starlink 的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发射器。目前马斯克还未有回应，居民呢川普总统亦都不同意，而战场是不等人的。乌克兰军事情报消息说，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出了8500名军人，包括400名无人机操作员，还有1000名工程和排雷人员，多数都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不过今日呢还有个消息非常有意思。川普呢向金正恩抛出橄榄枝之后，金正恩呢昨日转头就用10枚导弹回应了川普。川普今日下午呢就来了个反杀。美国国务院今日发表声明说，批准向南韩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川普警告紧金正恩，普京嚟唔切救你，北韩首都就会被炸平。与此同时，平壤消息人士透露话，北韩金策工带7名顶尖级嘅学生，因为突破咗北韩嘅防火墙，喺海外网站下载咗韩剧，仲带埋同学一齐睇，结果被国安逮捕。呢件事引发咗校园震荡。值得关注嘅系，北韩嘅高材生正喺度开发绕过政府防火墙嘅技术，而呢啲顶尖人才亦都被定性为反动分子。目前当局正以企图颠覆政府嘅罪名进行调查。令金正恩惊嘅系，呢啲本来可以安稳咁成为体制内精英嘅理工人才，而家宁愿冒住毁掉一生嘅风险，都只系为咗睇一眼墙外嘅世界。呢样亦都证明，无论高压封锁有几咁严密，北韩人对真相同自由嘅渴望，始终都冇办法被彻底驯服。呢个说明金家王朝都唔系万年江山。内部呢晨早已经松动咗，亦都暴露咗北韩一早已经有一股暗流喺度涌动紧。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咗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嘅大约有20亿，仲要系越嚟越后生嘅人都有。好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先至知道自己已经受到三高威胁，咁要点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嘅健康5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R2 3.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回购率高达 80%。 唔少消费者唔单止自己持续咁用，更加系主动咁买俾父母、伴侣甚至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啦，如果仲喺度烦恼送咩礼物，不妨将呢份健康好礼列入考虑之列啦。而家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系送心意。
印太地区近期安全局势持续升温，中共外长王毅、防长董军星期五同印尼方面举行咗2+2会晤。双方聚焦安全、防务与经济合作。德国之声指出，雅加达试图平衡与北京及华盛顿的关系，但联合军演引发的政治解读、南海争议以及投资环境摩擦，亦暴露了两国关系面临的现实挑战。上星期，中共海军与印尼海军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了一次罕见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个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满。防务分析师马克拉尼表示，尽管印尼将这次演习视为例行活动，但演习地点使中共得以传达出一种不同的政治信号，印尼从中吸取了宝贵的一课，即大国如何将防务外交更多的用作投射影响力的工具。中国亦是印尼的主要投资国，但今年5月以来，中国印尼商会表示，在印尼的中资企业面临着监管过于严苛 執法過度的問題，並指控有關部門存在腐敗和勒索行為，圍繞部分投資的監管規定已經成為引發摩擦的源頭。而類似的壓力亦出現在韓國，王毅剛剛結束在韓國的訪問，在星期四他公開喊話，宣稱讓美國放棄對朝鮮的所謂敵對政策。轉頭韓媒就曝出中共竟然因為兩名韓國議員曾經訪問過台灣，直接施壓要把他們從訪華參加世界機器人大會的代表團裡踢出去。後來整個代表團的行程甚至以所謂的航班問題直接泡湯了。對此韓國議員痛批中共將手伸得太長，干涉了韓國國會的正常議政。外交界人士亦一針見血地指出，中方這個就是殺雞儆猴，故意立一個拒絕入境的靶子，好來嚇了其他的韓國議員往後繼續跟台灣交流。時評人盛雪認為，首爾越是指望靠立場模糊來左右逢源，北京和平壤就越會將這種搖擺當成步步緊迫的空間。到頭來韓國不只是跳不出大國博弈的漩渦，反而只會一步步將寶貴的戰略主動權亲自拱手送给北京和平壤。就是北京向韩国施压之际，美韩的军事合作却出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美式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以此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而在南海局势同样不平静，中共军方21号宣称三架菲律宾小型飞机进入其所称的黄银岛领空，并进行跟踪监视，喊话警告菲律宾与中共在黄银岛问题上的摩擦由来已久。而这次事件更让双方的海空对峙进一步升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亦正在强化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军不仅在距离台湾约155公里的菲律宾最北端岛聚部署6基反舰飞弹，美国海军陆战队可借此打击试图从台湾南方通过的中共军舰。美方同时扩建菲律宾9处军事设施的跑道、机库和储存空间，华府将兵力和武器分散部署在第一岛链各处，战略意图显然是提高中共对台湾动武必须付出的代价。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柯伯吉本月访问马尼拉时，更称菲律宾是模范盟友，所以黄银岛看似只是中非之间的一场摩擦，背后却牵动美中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博弈。而在这场博弈的核心位置，台湾亦正在大幅提高自身的防卫能力。台湾2027年国防预算首度突破，达到1兆1225亿元，较前一年增加 18%， 占 GDP 约 3.93%， 创下历史新高。华尔街日报分析说，这笔创纪录的国防预算不只是为了强化台湾自身防卫，亦 是向华府传递信号，台湾愿意投入更多资源强化军力，亦准备采购更多美制武器，同样是向北京发出警告。台湾陆委会同日公布最新民调显示，逾80%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70%民众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拒绝与中共统一，再次打脸习近平大业。北京想要扩大影响力，但越是施压，是否反而促使周边国家加速靠向美国强化自身防卫？这个恐怕才是中共现在真正需要面对的战略难题。亦欢迎观众朋友留下你的精彩点评。
中国富豪圈突然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集体离婚。而这个时间点更加引发外界关注。7月24号，中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离岸信托个税新规定，对居民个人财产、进入离岸信托以及信托存续期间收益等，进一步明确20%的个人所得税规则，并对部分过去未缴纳税款设置90日申报期限。 就在新规定公布之后，富豪离婚话题迅速升温，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蔡崇信。1月24号新规定发布，8月1号蔡崇信宣布和太太吴明华结束近30年的婚姻，前后只是隔了8日，引发网民热议，这个是巧合吗？技术性离婚吗？当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蔡崇信离婚是为了避税，但是外界之所以产生联想，是因为今次离岸信托新规定正好触及富豪长期使用的海外资产架构。过去一些富裕家庭会透过开曼、BVI、香港、新加坡等海外架构配置股票、现金、公司股权等资产，再搭配信托安排。现在大陆监管开始加强对这些海外财富的税务监管。在新规定之下，富豪圈开始关注资产安排。有市场人士估算，中国高净值人群离岸信托相关收益的潜在保税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元人民币。此外，中共似乎正在对中国民营企业加落手。8月20号，传闻中国携程集团联合创办人梁建章走佬被捕，被捕之前被罚款51.79亿元。21号又传出腾讯长期掌舵人马化腾被处罚2250亿元罚款，并处以不低于3年的有期徒刑。另外，据一些海外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北京周边的军力部署正在逐步调整，一些被认为同红二代、老军头背景相关的力量开始增加。视频人胡力任透露，有消息说一些新的兵力正在北京周边区域部署。外界认为这件事可能影响习近平对首都军事安全的掌控能力。中南海外部和周边敏感位置亦都传出有其他力量介入。这些消息如果属实，意味着北京内部权力格局可能正在出现新的变化。现在外界讨论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张友侠。张友侠是红二代老军头家族代表之一，他父辈张忠信长期在军队任职，曾经在北京、沈阳、成都、昆明等军区工作，拥有深厚的军方背景。中共军队内部还有大量红二代、军二代，父辈多数是元帅、上将、大将级人物，长期在军队、政界、商界形成复杂关系网，这些不同军区、不同将领家族几十年的战友关系和家族关系形成了庞大的人物网络。所以习近平要面对的挑战不单止是某一个军方人物，而是背后整套老军队系统。当然，目前关于红二代军队控制北京周边、中南海外围出现其他力量等讲法，主要是来自海外消息和分析，还未有公开证据可以完全证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共高层权力博弈一直都存在，而军队控制权始终都是核心问题。因为在中共政治体系入面，真正能够影响最高权力格局的，始终都离不开军队。外界认为中共政权正进入高控制、高不确定性、高政治风险的阶段。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8月21号，中共新华社的一个通报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据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说，山东菏泽市副市长、运城县委书记杨新胜涉嫌严重的违法乱纪，目前呢正在接受监察调查。山东菏泽运城呢正好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以及落马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的老家，而马兴瑞4月3号被官宣落马，在这段时间前后不够一个月，在老家菏泽市的多名官员都落马的，包括菏泽市委常委还有秘书长、统战部长萧友华都是在4月13号落马的。而最新落马的这位杨新胜，不要看他只是个县委书记，但是他背后却释放了重磅信号。对此呢，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分析。
杨新胜的落马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反腐案件。他和他任职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杨新胜呢他其实呢是菏泽市的副市长，同时他是以副市长的身份高配去兼任了这个运城县的县委书记，所以这件事就极之特殊。这种作为一个副市长去高配地方县委书记的例子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尤其是这个运城县呢，它是非常特殊的。我们都知道 运城其实是彭丽媛的家乡来的，他细细个在那里出世，亦都在那里长大。所以呢，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做一把手的人，这些官员毫无疑问都是有特殊背景的。普通的官员你根本就不可能去到那个地方能够成为那里的这个一把手。而且呢，我们这个核查就是核查这个杨新成他过去仕途的经历，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山东官员，是由当年李光洁在山东任职的时候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家都知道啦，在中共官场有个固定模式啦，叫打狗啊，要看主人面啊，捉边个不捉边个，一定要看他背后的靠山和背景是边个。如果说彭丽媛他们这个家奴都被捉的，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反习派是不是啊，这些元老们，那他为什么要捉这个杨新成呢？他们是希望透过这种方式来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要令所有的习家军都看清楚现在整个这个中南海权力斗争的大势究竟是怎样行的。
与此同时，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呢会在十月份召开，而明报有预测说到时可能会有高达三十人失去中央委员的资格，其中共军上将是占了半数，这些还未包括可能会失去中央候补委员资格的人。而很久没露面的军方将领有七人，包括东部战区原政委刘青松，还有南部战区原司令员吴亚南等六名上将，还有就是中共的国防大学原政委钟兆军，这个是一名中将。而联合早报亦都梳理了很久没露面的将领人数，实际上是更多，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七位，还包括海军原司令员胡宗明、火箭军原政委徐西盛等上将六人，西藏军区原司令员黄海等四名中将。总体计落来呢，是有十七名军方将领。目前中国的整体情况呢，对于习近平来讲非常不利。美国媒体《国会山报》8月16号是刊登了中国问题评论家张家敦教授的观点文章，他披露了重磅的消息。文章中是援引了一份2025年度的报告，报告中披露中国无家可归的人口估计已经是达到了4750万人。由于中共长期封锁负面的资讯，相关的数字缺乏透明度，或者人数还更加多。张家敦教授认为，无家可归的人口激增不单止戳穿了中共多年的塑造的繁荣和全面脱贫的讲法，亦都暴露了中国经济下行、青年失业、房地产危机以及社会保障失灵等等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都暴露了中共体制的败仗尽显。
综合六媒报道，21号下午3点半左右，中国大陆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芝麻墩街道黄桥社区发生剧烈爆炸，巨大的声响甚至传到去几公里之外。临沂新区政府和黄桥社区所属的芝麻墩街道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黄桥社区的确发生爆炸。爆炸点位于两栋居民楼中间的一间平房。据事发地点周边居民介绍，爆炸发生嗰阵声响巨大，仲伴随住冲击波，整个区域的震感都好明显。事发之后，那个屋苑的居民出于安全考虑，纷纷快速撤离到屋苑外面路面空旷的地方避险。当地居民叶先生话，瞓觉嗰阵被爆炸声惊醒，避难嗰时发现楼下的车因为爆炸引起了二次火灾。网传现场影片显示，靠近爆炸点的两栋居民楼墙面和窗户几乎全毁，建筑外墙出现大面积剥落，两栋楼之间的空地就堆满了水泥、砖块和碎石，现场一片狼藉。此外，附近多架汽车亦都怀疑受到爆炸冲击，车身出现明显损坏。根据网民反映，有人在屋企堆放了大量化学物品或者炸药，爆炸波及了十几栋建筑物。据悉，因为爆炸送院的伤者比较多。据央视新闻报道，山东省临沂市沂河新区联合工作组发布的情况通报，8月21号15点38分，沂河新区黄桥社区入面一处独立平房院落发生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成立的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截至目前，一人遇难，两人失踪。 但是网上有消防武警投稿，21号下昼，我哋消防支队管辖嘅山东临沂河东掟子户被逼到生存唔到落去，陷中啦。屋入面堆满咗煤气罐，全部打开之后，再引燃天然气管道，引发大爆炸，炸毁咗自己间平房唔止，仲将两边两栋居民楼炸毁，总计123人遇难，33人受伤。但是临沂怡河新区的通告就说无人遇难，后来又补充说一人受伤，5人观察。我们老百姓真是可怜了，数字都不是一个。网民表示，如果真是因为拆迁导致的，那这笔账就只能够算在 CCP 的头上，没有部门，只有暴政。这一帮搞拆迁建筑的一个比一个手黑，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睇咧就系几个钟头，到咗夜晚肝结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系被称为植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